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聚集我们在这里来读他的话，来认识他的在我们中间的心意。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同被建造，感谢主。好，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众人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该得的荣耀，主啊，我们嘴唇的果子都归给你，主啊，你是配得敬拜的，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啊，你所说的话是真理，主啊，是要我们来服从的，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众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年我们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可是感谢主，我们从去年的三月，我查了一下，三月二十二号开始，我们是第一次在 Zoom 上面聚会，就是停止了实体聚会，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七号，超过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实体聚会。那教会本来有的扩建，是因为五楼的英文的聚会已经坐不下了。有时候我上去聚会，我常常一个月会上去一次，发现他们需要坐到，有的时候坐到走廊了，坐到门外了。所以因着这个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扩建了，那五楼又加建了。那目前我们基本上楼上已经基本上完工，除了电梯啊。教会的建筑物正在被扩建加建，那我们教会聚会呢也要重建，包括英文的聚会，他们重新开始的时候也是从十几位开始，我们那时候开始也是从二十几位开始，都是一段很漫长的路我们需要走。那到目前我们中文的聚会可能大概人数不到三分之一吧，照我们 原来的人数，所以有一段路，有些人当他停止了聚会了，他就习惯停止聚会，就很难让他再回来。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有确实的因素，他没有办法来聚会，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很难再寻找他们回来，所以这个重建的工程是漫长的，是需要耐心的。那不只是我们主日聚会崇拜的重建，我们各个团契，我们各个的事工，像福音班，像各个团契，像我们的祷告聚会，都一个一个的来恢复，都是有一个重建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仅在这个 Amherst 地区来见证我们有一个外在的教会，一个建筑物，我们还要重新的恢复我们内在的聚会。不仅有外在的教会，如果有教会而没有聚会是枉然的，我们要恢复我们里面的 的聚会啊，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尽量的来恢复，把弟兄姐妹再次聚集在一起。那光有外面的教会，甚至光有内在的聚会还是不够，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照着这个经文上面跟我们说的，神赐下各样的职分，为了要建立他的身体啊，所以这我们的聚集在一起是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建立所谓的正主教会在这边的一个影响，而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要在这里被建造起来。所以今年同被建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方方面面都需要被建造。那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需要被同被建造，我们一定要是在真理里面建造。我们所念的这个以弗所书十二节讲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我们不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不是在文化背景上，我们不是在教育程度上，我们不是在我们的收入上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讲同样的话，所以我们同乡会，我们很开心，而是在真道上，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们里面有同样的生命，在这里面我们是我们合一的一个根基。那在后来呢，又讲到说，唯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这边说，我们要说诚实话，这个它的原文啊，英文是讲 truth,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中说真理啊，所以不是仅是对你来诚实。一个人他可能说实话，可是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他讲的是实话，可是因为人的有限，他不一定讲的话是真理。所以我们不仅要说诚实话，而且是要讲神的真理啊。很多人他可能他心中很诚实，可是他讲出来的话不一定是真的，这两个是有差别。所以我们说真理是要在爱心里，所以不但在真道上我们有同样的看见，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们有同样的聚集，可是我们要在爱心里，我们要彼此要讲真理。所以教会是一个也讲真理的地方。有人讲说，哎呀，教会是讲爱的，在警察局是讲真理的，其实教会如果不讲真理的话，那也很可怕哦。那所以教会每一个主日的信息都围绕着用真理来造就弟兄姐妹。所以这英文聚会，因为我会听他们网络上的信息哦。那丹义弟兄现在这几周开始，他们恢复实体聚会以后，他们在讲尼希米的重建。尼希米重建，我们就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他们建起来的时候是很辛苦，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家门来建造，而且城还有很多的破口，外面又有敌人的恐吓。所以英文聚会在讲到重建，在讲到同被建造。那中文聚会呢，两周前弟兄在这边提到先知哈该呼吁百姓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建造吧，不要大家顾自己家的事，我们要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要再等待，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是只是所谓在教会有服侍的或者有头衔的人要建造，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是属主的人都要起来。那上周的信息也讲到一个归回啊，重新归回，讲到从巴比伦归回，也讲到从以东归回啊，然后讲到我们要从肉体的情况中我们归回啊，我们在家里舒适安逸，我们网络上聚会到后来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聚会就太方便，就变得很随便。那从巴比伦呢，就是从宗教的各种形式上，我们要从这个世界的这个吸引，这个没所谓肉体的眼目的今生的骄傲的诱惑中，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到神话语当中，我们要回到弟兄姐妹的同在中，我们来建造。那加上教会现在又开始一个话语训练聚会，在主日下午两点开始，所以有些弟兄们在这边，他们在话语上他们受操练、受造就、受训练，盼望在我们中间都能够成为合适的器皿啊，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岗位，愿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人， 在各个岗位上，这里讲到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话语聚会，就是让教会这些有心在神面前要追求的人，必能够在同样的一个团契之中，一个 fellowship 之中，一个交通之中，我们能够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帮助，也甚至是彼此的认识。因为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多了，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甚至同工各有各的服事的岗位，我们很难能够彼此认识，彼此认识到基督在他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情形，神在他里面的话语是什么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也是一个同辈建造的一个实力。所以同辈建造第一个很重要，必须要在真理里。可是同辈建造第二个也是一样重要的，必须要在爱中建造。所以在以弗所书这边很清楚，他说我们要在爱中说真理，诚实话，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真理。我们说真理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可是当我们说真理的态度是怎么说也非常重要。我记得林赫之老弟兄以前好几次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有时候讲话像外科手术开刀，你开刀要把对方身上有些不好的东西割掉，你要小心，你不要一刀把人家的那个病可能拿掉了，可是把人也杀死了。所以我们说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爱中说，这样子对方才能够接受。所以我认为说，这是在末世的教会各地的基督徒中间都非常需要的。我们不但真理在受各种的外面的拦阻，甚至仇敌也不甘心，在我们中间，在爱心中，我们有很多的缺口，有很多的破口，我们时常需要警醒啊。因为圣经也说在末后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人要专顾自己。这个专顾自己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是对弟兄姐妹说的。那时候因为你后来讲到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不信主的人哪里会有敬虔的外貌？他根本教会都不去，他完全没有，他只有世界的外貌，所以这里是讲到危险的日子，是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要专爱自己。这是很容易的，你不需要教一个孩子爱自己，可是你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教一个小孩子能够让他的兄弟姐妹，能够让别人，让他的朋友，这个是要一辈子都要教的。可是你要让他爱自己非常容易，你顺着他，他一定是爱自己。所以包括我们属主的人也是。那爱是什么呢？用旧约的一个比喻，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有各样连接的器具。当我们神启示摩西如何建造约柜的时候，建造饼杯、陈设饼的桌子、金香坛、铜祭坛，它的四角都一定要放一个金环，那铜祭坛就是放铜环，以便把那个金杠或者铜杠穿过那个坛以便抬。所以那个环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连接那根杠子跟那个约柜跟那个陈设饼桌子的东西。帐幕的幔子之间需要纽扣还有金钩，这些都是在出埃及记有形容。那帐幕的竖板之间呢需要榫，下面然后竖板的下面需要卯，这些字不大容易念。而且竖板跟竖板之间，竖板跟柱子之间都需要拴，把它们勾住挂住。所以祭司的胸牌上面与以弗德之间也有金链，金链上面有金，是用金环来连接，然后用蓝细带子来连接以弗所得。所以这些重要的这些东西，每一个物件，圣殿的物件，它都有一些连接的东西把它们拴在一起。所以这些东西虽然小，它的体积很小，可是缺少了，无论是圣殿、圣所，甚至圣服都没有办法做成。所以基督的身体不但需要真理的教导来建造，每个肢体之间需要爱来连接。所以爱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就像我们用的强力胶，它可以把两个性质不同的东西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 当有大风大浪的时候，当桥、当建筑物，当它整个毁坏的时候，第一个毁坏的是那两个东西之间的连接的东西。啊，所以包括人与人也是，我们之间如果没有爱的这个强力胶把我们连在一起，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爱是一个很强大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我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打哦。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这里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我们不但要饶恕人，而且这个饶恕不是因为一个死的命令，父母亲说弟弟你一定要听，你要饶恕哥哥，哥哥一定要听弟弟，是因为要有着爱，这个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就像那些钉子、那些环子、那些毛榫，它把不同贵重的器皿能够连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个会幕，圣洁的会幕给神使用。那爱最容易看出的地方是在家庭里面，两个完全不同个性的人，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只有在爱中他们能够彼此包容。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两个人一辈子都想要改变对方来符合自己的样式，可是呢，这种两个人之间那个很重要的连接点，那个强力胶就是爱，没有这个连在一起啊，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可怕的家庭，也是很可怜的家庭。好比说一个家庭如果父母亲不说话，可是为了儿女他们勉强在一起，这样子的家庭甚至不像是一个家庭。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都每一个人都专心的服侍主，在真理中来学习，可是如果弟兄与姐妹之间有一个隐形的墙在这里，就好像我们这个板子一样的，这个透明的墙隔在那里看不见的，可是大家都其实又看得见，这样子的教会就不健康的教会。可是我们说在爱中建造这个东西虽然小，可是它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被伤害的，而且你很多的付出你不一定有成就。我必须承认我在教会好像有很多的所谓的事工要做，可是这些事工其实说实话都非常的容易，当你做了几年好几年以后，你都得心应手了。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设计优美的福音单张，我可以很细心的花很多的晚上到深夜来安排福音的聚会、受浸的聚会，可是更让我害怕的、更让我不愿意做的是去关心人。因为关心人你是要付代价，你花了时间你不一定有回报，你可能你一番热心，可是对方一句话马上给你泼了一个冷水，马上就让你灰心。所以我有时候被妻子骂说不要躲在希伯来文后面在那边读你的圣经，因为那个容易，我花时间，我的对圣经的认识我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增加，可是我爱人的心呢可能越来越减少，都不一定哦。所以爱人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对那些你不爱的人，或者说是不爱你的人，那更是难。这个是 世上的人是无法做到的，爱一个不爱你的人，这是不可能，这不合世上的道理。有太多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有服侍的机会，我们容易有一些因为看法意见的不同而彼此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个爱不是爱那些哎呀刚信主的那些哎呀很尊重你的凡事听你的很听话的很可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爱。这个就像耶稣说的，爱那些可爱的人，税吏都爱，税吏都爱他自己的孩子，都爱他一个江洋大盗他可能很孝顺他的母亲。所以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爱，而是爱那些和我们看法意见做法不同，甚至在我们感觉就是他在教会就是我的对头的人，你这样子的爱 才是圣经上所讲的爱。而且爱最需要的是在同工之间。我记得很多年前了，我记得有一次在餐桌上跟佩珍吃饭的时候，我就吐了一顿牢骚对某一位教会的弟兄，就他也不甩我，吐完了以后还很生气，结果他就上楼去了。那时候后来那个客厅的地方是关灯的，我就经过客厅上楼，就那时候心里还怒气冲冲，自己越想越有理，越想对方越觉得他没理啊！就一上走，我要上楼梯的时候，一走，哇，我的右脚的那个小腿的部分，那个骨头的地方就踢到我们那个茶几的一个角落。我已经走这条路走了上千遍了。OK， 我那时候蹦一下的，我痛到真是痛彻骨头啊，痛到骨头里面。可是那时候唯一一件事就是说，这是神给我这个管教。因为我那时候照着我自己的想法，照着我的情感，觉得我受伤了，或者觉得我已经完全忘记这件事是为什么。可是那时候那个一脚踢到那个四脚的那个茶几的那个还历历在目，不会忘掉。可是我马上就觉得这是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尤其是在服事上的弟兄和姐妹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看法、做法、想法不同，太容易摩擦。那到最后呢，我们可能在同样一个地方聚会3年、5年、20年，可是我们貌合神离，我们是相敬如冰，是冰块的冰，是冰冷的冰。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建造。我们或许在某些服事上我们非常的忠心，我或许在教导真理上非常忠心，我在教导主日学上，我在福音班我带一个专题的时候，我非常花尽了心思的准备一篇好的福音信息，我或许我在财务上，我在教会财务上，我是清清节节的，守节心清的，从不拿一分不义之财。可是呢，我们在有一个地方是不是有亏欠，而且是在主面前的亏欠。而且这样子我们中间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里会判断对方，无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或者是一群人，我们会给他，你知道吗，我们会判人无期徒刑的。我们的脑海中会把对方关在一个无期徒刑的监狱里，一辈子不放出来。这个人在我脑海里占据我脑海的空间，我在教会里这边看到他， 我转到那边，这是一辈子的。我那个人在我脑海里占据了一块土地，而且他在那里是无期徒刑，我认为他永远不会改变。其实真正的是我永远对他的看法不改变。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对方，可是我们可以做的，罗马书12章讲到，若是可行，总要尽力寻求和睦。英文说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如果是有在你该尽的那一部分上，你要去做，你不要管对方怎么样，你自己要尽力去做啊。因为两个人有一些冷漠，有一些问题，你有一部分你可以做的。不管对方在我们眼中有多大的缺失，多大的失误，多大的不敬，可是我们自己身上有可以做的。我记得 有一次也是教会的服事，因为一件事的意见不同，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是很容易睡觉，很难失眠的人。而那天啊，你知道当人落在一个那个不好的情况中，就是没有还要夺去，就是不停的越陷越深。整个晚上黑灯睡着了，我就在手机上写了一大堆的东西，把心里一大堆的埋怨，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也把它写出来。结果过了2天，我忘了是在灵修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看到自己何等何等的无知。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教导别人，可是真正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意见之中，我们真的是无知的，跟个婴孩一样的，完全就是原形毕露。 我记得，也不是我记得，就是我当我读圣经，常常读到约瑟。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蒙神爱的人，他是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英文说，他是在弟兄中做王子的人。啊，别人就是追逐四边的东西，只有他，他是一个王子的生命。可是他在晚年有一件事情，我每次读到，我都心里都有给我一个警告。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来看创世纪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我想我也来念好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雅各那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他130岁下到埃及，然后他147岁离开世界，所以他活了，在埃及活了17年。这些哥哥看到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在约瑟面前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在这里，当父亲一过世的时候，这些弟兄们都害怕了。父亲在的时候，父亲是一言九鼎，你可以从这整个这个雅各身上，你看到他的12个孩子对爸爸是非常非常尊重的，非常尊敬的。可是当爸爸一过世的时候，他们突然恐慌了。现在在埃及做宰相的是他们的这个老十一啊，这个弟弟，他们害怕起来，他们说了一个谎，因为约瑟并没有这样子，老雅各。过世前并没有这样子，所以他们假传遗言，说爸爸死前有这样子说，你不要再计较他们。然后他们都来跪在这个弟弟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意思就是说饶了我们，饶了我们，你要我们做什么都做什么，千万不要怀怒。人家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对不对？现在17年了，17年之后，这十个哥哥啊，心里一直在战惊恐惧中生活17年，他们一直被关在监牢里面，一个恐惧的监牢里17年，啊，因为他们怕这个弟弟对他们心中还愿，到时候现在找到机会要好好的整他们了。所以当约瑟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哭是因为他难过，他这些哥哥怎么不了解他，对不对？怎么知道？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借着他养活整个父亲的全家，保存人的性命，并且将来要成为从一个家进去埃及，要成为一个国出来埃及。可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想，约瑟的眼泪有没有一个懊悔的眼泪？这17年，对，他是做埃及的宰相，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哥哥们，10个哥哥们17年都活在恐惧的监牢里，他们心中一直良心不安。约瑟或许他在埃及有许多的服侍，他或许要在法老面前，可是这17年的时间，他没有，是否没有与弟弟哥哥们说和睦的话，亲爱的话？所以有的时候约瑟他可能问心无愧，他可能觉得说他在神在人面前他都做得很好，可是呢，你从他的哥哥面前，你就知道他在他们的心中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他那时候有一个懊悔的泪，或许他在想说，我怎么让我的哥哥们害怕我，害怕到这个程度？他假编父亲的遗言来确保我不会伤害他们，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件事。且不说约瑟心里到底有没有什么疙瘩，对这些哥哥们有疙瘩，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借着他行了大的拯救，可是他 他17年的时间没有真的好好跟这些哥哥们说和睦的话。当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有跟他们，的确他有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可是这么多年的时间，他没有花时间，他没有主动的作为一个宰相，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虽然是弟弟，可是是拥有极大权柄的，他一直没有去看到这些哥哥们心中对他还是恐惧战惊，因为他缺少了一些亲爱的话，一些和睦的话，一些安慰的话。所以这做给我们做个警告，不是我问心在神面前无愧于神，可是如果弟兄们或者姐妹心中一直活在一个阴影中，认为我在某些地方我有些事情我是不饶恕的，我还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光景中的，那难道我们要等到临终之前，等到晚年的时候才能够和好吗？我记得看过一个故事也是很感人，就是在中国那时候有一位老的传道人，他有一次收到一个教会的邀请，说请你到我们中间来，我们这边有两派闹得很厉害，那他说请你来传讲神的话，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位老弟兄就在主面前寻求，我要怎么讲让教会里这两边两派的人马能够彼此相爱，就神没给他话语，可是他只知道神很清楚要他去，可是什么话语都没给他，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叫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没有爱怎么讲也讲不清楚，永远对方就是可是他讲不完的啊。可是他就顺服神，他就这样子去了。他去了以后呢，他心里真的是没有话要对他们讲，就他们就坐在那边，两边的同一个教会两边的弟兄姐妹们都来了，都坐在那里，结果他还在犹豫说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突然有人说警察来了，公安来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因为那时候还是不准集结的，而且这是非法聚会，是会被抓的，就一帮人就跑掉，另外一帮人就坐在那边，就说哎呀没办法，这风声泄露了，就的确被警察被公安全部抓到警察局去。结果呢，在那个地方逼迫很厉害，是吊起来打的，那些人就被打。那个老弟兄，我不知道他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惩罚，他那时候心里也觉得说我来这边一个字都没有讲就出事了，或许他心里在想，神啊，你这是你要我带来的吗？可是话说另外那群跑掉的弟兄们，他们走的时候，哎呀，他们一起走路的时候，走到一半有人说哎呀真是幸运逃出来了，没有被抓。那另外就有人就说了，那帮的人他们可能好像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可是当公安来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边，他们镇静的，他们没有跑，我们呢，我们这样，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跑得比他们快？然后这个讲那个讲，大家就说走走走，要关一起关，要打一起打。就这一帮人又回到警察局去，又看到另外那边的这些弟兄们正在吊起来，正在一个一个被打。他说：“哎呀，放下来，放下来，我们也非法聚会，我们也要一起挨打。”结果呢，当那些人被放下来的时候，事后他们全部挨打，一起挨打。当他回去的时候，他们抱着对方痛哭。啊，所以这位神的仆人心里非常的感动，他说：“主啊，你没有差我到他们中间做什么，可是就。”你猜我到这边就做了你要做的事，在患难中弟兄们相爱，为什么呢？只因为一件事，他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所以在有时候在平时的时候，大家就为了小事情闹得不休，可是你知道每当有灾难来临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和姐姐整天就打闹，谁也不服谁，可是我们最相爱抱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被爸爸揍了以后，一揍了以后我们两个人特别相爱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等到大病了，临终了，或者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要说对付一些 神所吩咐我们要爱弟兄的，要爱姐妹的，这些事情我们一直没有做到，我们一直选择不做那些事。可是我们选择做一些殷勤的服事，殷勤的教导，可是我们选择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一直不去对付他。为什么我们要在爱中来建造，不仅仅在真理中？因为这是主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在他离世之前，他说，我赐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怎么样被众人认识？我们教会叫做正主教会，我们如何有神的见证？是因为我们人很多吗？还是因为我们有特别高的道理呢？众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彼得前书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有时候的相爱是很虚浮的，真的一出什么事情，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都涌流出来。我自己也讲到见证，自己常常要对付里面不断会出来的那个己，那个要维护我自己的自尊，维护我自己的面子，维护我自己的看法，怎么可以被人家批评了这个样子呢？哦，我里面就有一个东西，他不甘心被人压低，他不甘心被人忽略，我要为自己的权益来争斗，这是典型美国的做法，这是社会的做法。约翰一书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因为我们或许说，我才不恨那个弟兄，我心里真的在主面前我没有恨那个姐妹，可是我们能够说，这位我看得见的弟兄，好像是和我看法很不同的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常常会对我说一些话伤害我的，我心里能说我爱他吗？所以我们无论在教会服事多么忠心，如果我们在爱人上面有亏欠，我们是没有把神的见证活在我们中间。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叫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我们是否心里常有亏欠，对一些弟兄姐妹，我觉得说我实在是不够，没有尽到我该尽的，我没有爱，我没有说和睦的话，亲爱的话。所以最后一点，我们必须在信心中，在顺服中，我们要在爱中建造。我们必须相信，我们顺服神的话，神会祝福我们。我们必须顺从，我们必须听了以后，我们又去行。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亏欠。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很多教会的服事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亏欠，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在爱人上没有亏欠的。圣经上说，唯有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常以为亏欠。我们是否常常以为亏欠？我们是否真的在神面前说，主啊，我对这个弟兄，我对那个姐妹，我爱不出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第一个认识到自己的亏欠。我在读旧约的时候，神常常对以色列百姓讲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话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这句话是告诉什么？可能以色列百姓都听皮了，只把它当作一句一个官话而已。可是这句话它很深层的意思，就是你要回想，在你蒙到这么大的恩典之中，在你不认识神之前，你是在怎么样一个光景之中？你是怎么样？是一个奴仆，是一个罪的奴仆，是一个情欲的奴仆，是金钱的奴仆，是世界的王的奴仆。可是他神把我们从里面带出来，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要回到，我们先要确实的认识到我们认识主之前的光景， 神拯救我们之前的光景，我们是灭亡之子的地位，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的地位。如果我们忘掉了，可是看到我们今天在神在知识上的我们的所谓的造就，我们在服事上的忠心，我们在教导上的能力，我们就忘掉了说我们曾经是奴隶，我们曾经在最终我们没有自由。第一个我们要回转，我们心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回想说，我不认识神之前我是何等的一个灭亡之子。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祝福，圣经上很清楚的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什么？祝福，不是告状。 OK，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个逼迫的甚至可能是世界上的人，你都要为他们祝福，何况和你有同样生命的弟兄或姐妹呢？我记得我以前有操练过 这件事情，心里对某些人很有感觉，我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让自己开头，我记得第一次这样的做的好难好难了，你没有办法为对方讲在神面前求祝福，你只要说能够 不告他的状，你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蛮追求的了。可是圣经上说什么？我们的义不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要胜过这些的义。你要为他祝福，有什么弟兄有什么姐妹在你里面占据你的空间，一直关在你思想的监狱里面吗？他多年不出来吗？你是要把他关到死的时候都不让他出来吗？你要在神面前为那个弟兄为那个姐妹不住的祷告，为他祝福，一句抱怨的话一句责备的话都不要跟主讲，因为主都知道，主造了他也造了你，你要就是拼命的为他祝福，你能够想到的你就讲出来为他祝福，这样子可以把你从一个捆锁中释放出来。这个祝福不是一次的，是要不断的。可能你这件事过了以后，一件事什么又犯起来了，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很知道，很容易忘掉了。其实这就是个很难的功课，我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我宁愿出去发福音单张给一个咒骂神咒骂人对我破口大骂把我的单张丢到地上的人，我也不会想去和一位和我在屋檐下同样聚会可是老是坐我对头的人，我宁可去跟一个陌生人挨骂，我也不想面对这样子的人。可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就像神吩咐亚伯拉罕必须要献以撒，我们需要把我们里面那个以撒献给神，就是那个我们的自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被受到的尊重尊敬，我们需要把它 献在祭坛上，把它烧掉。我知道这个讲的太容易，我自己真的是需要神怜悯，我要不断的清查，要不然我根本没有能力做到，因为这个是所有不认识神的人是做不到的。我惹不了你，我 逃开你总可以，这是世界上的标准，世界的处事价值。可是神的价值是什么？你的爱要胜过这些。好比说我们像一艘船，我们常常用一个听到一个比喻，一艘船前面有各种的礁石，我们可能是祷告神说，神啊，你把这个礁石拿走，把那个礁石拿走，把这个弟兄把那个姐妹把他，哎呀，真是求神怜悯他们改变他们。可是神真正要的是什么？是让你水涨船高，神的爱神的恩典在你身上那么高，所有的礁石都还在原处不动，可是你已经在礁石上面开过去。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说实话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机会为弟兄或姐妹舍命，可是我们需要舍的，我们需要隔的是我们自己的命，因为我们太不舍得隔我们自己的命，我们只愿意为我们爱的人舍命，我们亲爱的人舍命，可是圣经上说我们是要舍命的，那是甚至是对那些我们不容易爱的无法爱的。最后我一点的总结，我们教会的建造不仅仅是建立在真理上， 我们必须建造在爱心上，因为爱心是联络所有全责的。你任何的服事，包括教会的一个英文叫做 discipline， 一个管责，当弟兄或者姐妹在有些地方做错的时候，我们怎么的管教，如果不是在爱中的时候，我们带出的毁坏是很大的。就像那个粗鲁的外科医生，病除掉了，人也死了。愿主在我们中间激励我们，寻求我们彼此的和睦，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心中的以撒，那个宝贵的，那个不能够侵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把它献上来，献在祭坛上，交给主，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教会的建造不仅是在真理上扎扎实实的建造，我们更能够在爱心中，我们学习这个最难的功课，来彼此的相爱。因为我们的神来到世间，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他不是真理100分恩典0分，也不是恩典100分真理0分，他是又有真理又有恩典的，他是有爱的。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一直呼召我们做得胜者，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因为我们顺服了，我们没有逃避，那最难的就是彼此相爱。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圣灵，主啊，若不是你极大的爱，主啊，我们怎么能够爱我们所认为不可爱的？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完全鉴察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做，唯有你能够做，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除去以拆毁一切隔断的墙，因为你是我们的和睦，你是我们中间的强力胶，把我们能够都连在一起，来一起建造你的家。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